走遍天下，游遍州，人心怎比水长流？初次相交甜如蜜，日久情疏喜变忧。庭前背后言长短，恩来无意反为仇。只见桃园三结义，哪个相交到白头？您呢，仔细悟一悟这几句话的道理，说的是千真万确。说这是朋友，那是朋友，开天辟地，古往今来，真正的朋友就是刘关张，没有第二份。要说他空前绝后差不多，您看过《三国演义》的书，看过《三国志》，看过《三国演义》的巨型电视连续剧，你说那刘关张，刘备宁愿江山不要，也要给关羽报仇，要达到一个义字。张飞痛哭二哥精神失常，死到士兵和叛将的手中，三义兵天，那真正是好朋友。愚者的君臣呢、朋友呢、真正好的不多。咱们说这话什么意思呢？就跟咱们今儿要说的这段书有直接的关系。咱们前文书说了，你要直接管皇上要胡子，管娘娘要头发，也没效，得在他们没有察觉的情况下把这两味药弄到手里头，那服用了才有效呢。徐芳多聪明，那好办法，既然这样的话，今天晚上我就夜入皇宫，皇上和娘娘睡了之后，我带把剪子到那脚点不就行了吗？数目不用多，不用三根五根足矣，但必须是真的，假的不好使，必须是皇上的胡须，马娘娘的头发，你明白吗？明白了，妹妹，不就这事儿吗？您放心，这事儿交给我了。大伙都纳闷，不知道刘伯温这里头是什么套头，得这是一种怪病。再想问，刘伯温是摇头不语，看那意思似睡非睡。众人退出来了，可谁也没走，因为军事至关重要，感情非常深，大伙也担心，就在这听信。晚上小撮的徐芳周身上下紧沉利落，斜挎白布囊，背背冰铁鸳鸯棒，起身进皇宫。进皇宫啊，对徐芳来说不费吹灰之力，能耐太大，高来高去，陆地飞腾，走高楼越，大厦如履平地，那真可以说横跳江河，竖跳海，万丈高楼脚下踩，飞檐走壁的能耐。咱们简短接说，徐芳在二更天进了内宫。徐芳在房上趴着，心里还好笑，听说这多好，我们这军师真是个怪人，这活神仙得这个病也怪，还得奉法隆虚，你看这玩意儿要的。但徐芳就琢磨为什么要，肯定里头有文章。你说光明正大的管皇上求几根胡子，皇上也不会拒绝，请娘娘赏几根头发也不算额外，还得偷的，不偷的还不是好使唤，那这事儿真邪门啊。白天就说到这溜达不敢，那是有尺寸的地方，晚上溜达溜达，居高临下他一瞅，真气派，要不怎么都想当皇上呢？贵为天子，富有四海，是吃尽穿绝呀！也住这地方，金顶朱户，千门万户，那比我们那儿强的太多了。咱一琢磨，皇上在哪屋呢？还得找找，这么大的皇宫内院，凭着自己的技能 穿房越脊找来找去，找的内功，内功的名字叫内园林，找的人，点破后窗，他往屋一看，有个太监正在这指挥着呢。
你们听着，
一会儿陛下就到，啊，把屋打扫干净。陛下这些日子心情可烦躁，
啊，
我跟你们说吧，皇上心很焦躁，气儿挺不顺，你们小心服侍啊。哪个如果不尽心竭力，皇上一怒，你们命可就保不住了。
这这我们知道。
徐芳一听啊，皇上要来，往那边瞅，床铺啊，龙床，帐帘撩着，提鼻子一闻，一股檀香味儿，打扫卫生啊，麝香都准备好了，檀香也点起来，别有邪味儿，把皇上给熏着，那怎么办呢？他中毒呢。其实那屋就够干净的，还得重检查一遍。正在这时，听见外头有脚步的声音，圣驾驾到，哗，全跪下了。徐芳一琢磨，那我就别挪地方了，肯定这意思皇上得睡到这儿了，他睡了觉我还搅他的胡子。他在外头往里头瞅着，果然红灯往左右一闪，有人搀扶着朱元璋从外边进来，就见朱元璋头戴软包巾，身穿软烧的团龙袍，面沉似水，眼窝深陷。哎呦，徐芳心说，我们这才离开多长时间呢？不到40天，怎么皇上有点脱相啊？还不如在战场上，你看在白羊关，在火龙沟，那时候皇上气色红扑扑的，这胜利了怎么还不如当初呢？啊，大概身体不爽也闹了病。徐芳心里琢磨着，人呐，有享不了的福，没有受不了的罪呀。这就是没福，太平了太平了，反倒闹了病了。他心里头胡琢磨。朱元璋进来之后，往龙床上一坐，太监都在那跪着呢，他一点手，起来吧，尔等退了下去。
是啊，
太监们小心翼翼的，茶水点心应用之物摆好了，轻轻的都退出去了，里边就剩下朱元璋一个人。就见朱元璋倒背着双手在屋里头来回踱步，是烦躁，人不烦躁不能这样，干嘛呀唉声叹气的。朱元璋正在来回踱步之时，就见门一开，马娘娘来了，原配的夫人。马娘娘也穿了一身便装，宫娥才女在后头跟着。马娘娘一点手，宫娥才女也退出去了。人家真是一对好夫妻。马娘娘在朱元璋面前也不拘谨，随手把门带上。陛下，您怎么又发急躁？
哎，我能不烦吗？我烦死了。
陛下要保重龙体呀，您这么焦躁对您的龙体不好啊，有什么话说出来，咱们夫妻商议，话是开心锁，也许我能替陛下分忧。
好吧，你坐下吧。
两口子坐下了。徐芳心琢磨，看这意思他们挺精神，一半会儿不能睡，他不能睡我就不能完成啊，我怎么偷着奉法中虚，先卖着性子等着听他们说什么。这可不算缺德啊，要知心腹事，单听背后言，我听听这皇上跟这娘娘都唠什么嗑， 跟一般人有区别没有？
他就摘耳听着，
他耳朵也好使。屋里头的人哪能想到外头有偷听的？朱元璋说话了：“皇后啊，前些日子咱俩吵了一架，你跟我算这账，你跟我算那账，你说我怎么回答你？”我说了你又不信，多叫外人耻笑了。你说翻得上吗？你我结发的夫妻到头来闹得反目成仇，朕心中焉能痛快？陛下您说的什么呢？那事儿不都过去了吗？那都解释清了，你怎么还找后账啊？我也没怎么的呀，陛下跟我说了，我当时不信，后来我一调查是那么回事，我就信了。这没有事儿了，你怎么还难受啊？哎，我这么跟你说吧，由于你这一跟我算账，勾起我的心事，就在这个地方，就在这个地方，我收下了鲁宾妃，我觉着我贵为天子。我收一个贵妃算不得了什么，我在战争年月出生入死，我这么大岁数了，难道就不行享受享受？嘿嘿，结果怎么样？文武百官不答应，公然干预我的私事。我想起往事来了，你那日在南京你没来呀、啊？你是没看着长帽那帮人何等猖獗，当着我的面在八宝金殿把鲁贵妃活活的给摔死打死，你说哪像臣子的样子？后来把我逼得没办法，我跑进内宫啊，求我姐姐老公主朱玉环出面。我姐姐一行鼻涕两行眼泪，恨不能给他们跪下求拜，他们这才把朕给饶了啊，一场风波这才告起平息。朱元璋大概觉得是在内宫，外的警戒森严，谁能偷听他们的谈话，所以也毫无顾忌，心里怎么想你怎么说，尤其是夫妻二人无话不谈。朱元璋这声也挺高啊，看得清楚，脑筋都蹦起多高了，跟马娘娘讲的：君不像君，臣不像臣。夫人，现在太平一统了，没仗可打了。你想这些功臣不定得多骄傲呢。我劝你不要乐得太早，也就在于此。这帮人肯定老实不了，不是管朕就是管你呀。你还记得在白羊关吗？驸马韩金虎抢先锋那个事儿，你瞅瞅那长毛，你再看看那田在彪，那天底下装不下他们。战争年月都这样，何况是太平时候？朕担心这帮人迟迟早早非把咱这江山给搅黄了不可，你我坐不安稳。这些日子朕心里的焦虑就是想的这个事儿，将来得怎么对付他们。小矬子一听什么哟，仗刚不打了，要想对付我们，这我可得听听。怎么对付？马娘娘乐了：陛下，其实臣妾早就看出来了，你我夫妻多年，你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我是了如指掌啊，不用陛下担忧，臣妾全替您安排好了。哦，你替朕安排好了？是啊，既然陛下提的这事儿了，不妨我就跟你说一说啊，请讲。 好吧，那我就说了，我也想到咱们夫妻不能安稳，要想保住老朱家的江山社稷，要想牢牢握住大权，不把这帮人给收拾了，谈何容易？要说一网打尽，这也不好办，因为老百姓啊，人多嘴杂，说什么的都有，咱们还得顾及舆论，还得出师有名，或者是暗中下手。我跟驸马韩金虎、国舅马兰商议了再三，决定现在就拿他们开刀。哦，那你方才说了出师无名，能找着什么借口？陛下无需借口，无需借口啊！现在这些功臣大部分都住在北壁燕京城，据我了解，大部分都住在金平馆驿，也没回南京呢。那些府地尚未完工，他们都住在一起，这就更好收拾了。我看这样，后天就在皇宫内院功臣楼啊，陛下盛排宴宴，给他们贺功，名正言顺嘛。把长帽啊、鱼稿啊、丁世英、朱穆英啊，凡是您最恨的人，您最恨谁，都把他们请来，让他们登上功臣楼，陛下给他们敬酒，就说他们为国家立下了战功。皇封的御酒他敢不喝？不喝叫抗旨不尊呐、啊。然后在酒中下上八步断肠散，喝了他就完了。这在皇宫内院，周围都是御林军，都是驸马和国舅领的亲兵，绝对消息能封锁住啊。那他们喝完了之后就完了，他们这一碗消息也传不出去，如果有人要问怎么回事，就说他们饮食不加节点，猝死而亡。上哪儿查去？谁敢上皇宫来查来？得了疾病死了，人吃五谷杂粮有不闹病的吗？饮食不对劲儿，那许就出事儿。他信也好不信也好，我们就这么通知天下，人死了没有口供，先解决一批，而后我们回到南京，再一步一步的想其他办法，凡是你心里的忌讳的人，一个也不剩，一个也不剩，全把老朱家的人提拔上来，不管他有能耐还是没能耐，都委以重任，掌握大权呢、啊，不就那么回事吗？没能耐的人掌握权也有能耐了，就是这么个理儿啊。陛下，您看怎么样？好，朱元璋闻听此言，站起来，额角上冒了汗，容朕三思。若事机不密传扬出去，可危险，危险的要陛下，你瞧你，又想吃，又怕烫着，又想干，又害怕，这怎么能行呢？陛下乃一代英主，大丈夫做事必须得果断，像您这样优柔寡断，那我可就辅佐不了您了。您必须得当机立断，快刀斩乱麻呀！你不这样怎么能行呢？古往今来都是铁腕人物才能取胜，陛下您好好想想。好吧，国舅马兰、韩金虎何在？都在外头伺候着。如果陛下下了决心，马上再把他们叫来。 把他们的部署详细的跟您说出。玄玄，
千万保密。
我明白。来人呐，请驸马和国舅。时间不大，韩金虎在前，马兰在后，一前一后走进内宫。
参见陛下。
起来吧，起来吧。小矬子一看，嘿，这一对大奸臣啊，在皇宫伺候着，西方恨得牙根就痒痒。心说：好好，哎呀，这次我怎么来的这么对？这军师这病怎么要的这个药都特殊？要不是为奉法容许，我能来吗？这怎么这么巧？心说话，我应当回去马上去送信儿。我把这个事情告诉长毛和军师。但徐芳又一想，慢着，我还不知道下文怎么回事呢。先别毛了，先稳住心神。他看看左右没人，仍然在这闭住呼吸，一边看一边听。马娘娘乐呵呵看着金虎啊，马兰
有。
把你们的计划向陛下讲一讲。韩金虎满面陪笑，陛下，这个事情万无一失，陛下请放心。我自从到了燕京之后，准备了3000御林军，这3000人都是拔六拔，选六选，挑六挑，捡六捡，都是咱自己的人，是绝对不会泄密的，绝对是忠于陛下，忠于咱们的，绝对是最可靠的亲戚。让这些人手把功臣楼，外人不得随便而进呢，那谁敢进来？只要您旨意上写的点的名，请谁谁得来，他能不来吗？不来就是抗旨不遵。就说给他们庆功，一个一个报道，臣派下人去报道，一个画一个圈，证明这些人都来了。来了之后，陛下赶奔功臣楼接见大伙。这话当然陛下您都会说了，不用臣交给您了，您把他们稳住，而后给他们敬酒。这酒您放心，八步断肠散特制的毒药，不是说喝上就躺下了。这臣为取这种药煞费苦心呢、喝完了之后得2个时辰之后，药力才发作，那是准死无疑啊。朱元璋心说呀，不毒不狠是难成大事。